中信月刊2016年1月第55卷第一期，总编号645，出版中国信徒布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唐小萌，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alking Book Library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弱势协会 Christian Blind Mission 于1986年建立，主旨是为帮助视弱人士。回首来路，感恩不尽。作者王爵。1918年我生于上海，父母有四个孩子，一家六口靠父亲一人出外工作，生活艰难。长大以后，经济条件虽然获得改善，我仍保持节俭的美德。我跟太太第一次二人出外吃饭，是我们结婚60周年那天。高中毕业后，我分别得到上海同德医学院、吴淞商船学校和海军学校的录取。最后，我选择入读海军学校，因既不需付学费，又可报国，并可减轻年迈父亲的负担。很可惜，后来因胃出血被迫退学。康复后，经亲戚介绍，白天我在一家瑞典轴承公司工作，有收入补贴家用，晚间在沪江大学读建筑系。日军侵华后，父亲一个人在上海，因此我也留下来陪他。当日军进入租界后，公司所有货物全被日军接收，无法营运，工人都被遣散。恰在这时，上海证券交易所招考职员，我幸运被录取，一直工作到抗战胜利。接着轴承公司又复业，我便回去工作。因公司人手不足，经常加班，所以收入不错。那时我结识了现在的太太。两年后，1947年，我们在昆明中华基督教会结婚，并每周参加崇拜及聚会，但未真正认识主耶稣。1948年，我在昆明，从香港进口罐头食品及单车等，同时也与朋友合作经营柔革工厂。1949年，有朋友经昆明回台湾，那时局势已不太好，他建议我们随行。由于当时太太怀孕，我也无法马上结束在昆明的生意，所以便把手上所有的美金存在台湾的朋友那里，以防万一。同年11月儿子出生，12月省主席罗汉政变，局势不利经商，我们决定结束一切生意，前往缅甸求生，离开昆明。想去缅甸也不太容易，先要拿到离境证，有两位朋友一定要我加入华联会，令我感到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要有华联会会员证才能拿到离境证。还有一件事让我更看到上帝的引领及帮助。在这之前，妻子突然去学会计，与一位同学成为好友。后来，我们的离境证就是通过这位好友获得签发的。其次是钱财的安排。当时的银行不接受汇款去国外，带在身上极不安全，唯一的办法是透过当地的商号汇去，而这个渠道当时是没有收据和文件，只凭口头承诺。我们经一位同学介绍， 把钱委托一家商号办理，条件是把这位同学一家带到缅甸。感谢上帝，1950年7月底，我们平安进入缅境，暂时住在一个草棚中，等候有人带路。住了约三个月，一天晚上，同行的同学喝得酩酊大醉，高声对他太太说，明晨要去孟德里提取我的汇款。这话被我听到了。当晚，我立即与汇款商号驻该地的负责人商量，禁止任何人冒领。隔了一天早上，同行的同学悄悄地离去。上帝保守了我们的财产，生产衬衣。后来有一天，我在街上遇见一位在昆明认识的朋友陈军，他把我一家带到仰光。到达仰光后，我去见一位透过陈军介绍的朋友时，发现自己唯一的衬衣破了，市面上居然没衬衣卖。所以，当这位朋友问我在仰光有什么计划时，我便说想开设一小型衬衣厂。他提议不如由他出资开一间大型衬衣厂，管理、技术、物料、生产等事务由我负责，日后赚到钱与我平分。感谢上帝，不论引进外国机器、输入人才、找化学原料做衬衣胶领等，上帝都与我同在，凡事顺利。我原本只计划买两三架缝衣机，由太太带着几个女工做个小本生意，到最后竟能接获缅甸政府缝制2500套警察制服的标书。可惜，等到一切上了轨道，生意蒸蒸日上时，却发现中间有人做事不诚实，我不能苟同，于是退出了这个仍赚钱的生意。钢铁工程，战后的缅甸百废待举，楼房等纷纷等候维修建筑。当时人们都以昂贵的柚木做门窗，我心想，若用较便宜的钢窗，成本岂非可以减低？于是我找人做了一扇钢窗样板，拿到联合国驻缅甸的复建委员会自荐推销。他们的主管很惊讶缅甸也有这种技术，更承诺我若能生产标准尺寸，他们日后在设计上便可使用我生产的钢窗。我听了很兴奋，随即写信给我在台湾的朋友，请他把我之前寄存在他那里的钱汇来应急。感谢上帝，朋友是个遵守承诺的人，他托亲戚把钱带来，我因此也认识了他的亲戚，一位当时在仰光的大建筑商。他听说我想制造钢窗，也觉得有前途，建议由我先承办他建筑工程中的铁工，储蓄本钱，稍后再生产钢窗。我接纳了他的提议，先替他做。然而，我花钱购买材料及支付工人薪金，他却拖欠我应得的钱。不得已，便写信给台湾的朋友告知实情，后几经转折，才由朋友的妹妹偿还。橡胶生意。在办铁工厂时，经人介绍，我替一位橡胶厂老板造一架橡胶混合机，样式、性能要和他厂内使用的一样。他先付定金，说明交货后付清余款。可是交货以后，他不但拖着不付，还推说机器不好，更口出恐吓的话。这使我很不服气，为了证明我造的机器没有问题，我又制造了一架同样的橡胶混合机，想自己开一间橡胶厂。但谈何容易， 找地建设厂房和买橡胶原料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厂房盖好后，我又自行安装各种生产机器及制作橡胶的模型。回想过去，不论在上海或昆明，我从未动手做过任何机器。若不是受骗办铁工厂，今天怎能不假手于人，亲手包办厂内的各种大小机器呢？感谢上帝看顾我，坏事都变成美事，危机化作转机。一天，太太在菜市场遇见当初带我们到仰光的朋友陈军。太太见他脚上穿着一双新型的日本橡胶拖鞋，便向他要，还计时陪他另外买了一双新鞋。那双日本拖鞋又轻又挺直，与一般的橡胶完全不同，在仰光没有见过，我也不知如何制作，于是便到图书馆找资料，但找不到。感谢上帝，让我忽然想起在做衬衣厂时认识的化学原料供应商，于是便带着那双拖鞋去找他。他看后竟然说，他曾亲手在实验室内做过这种胶，他更可以请英国总公司寄些化学原料来试做一个样板给我。感谢上帝，试做成功，于是我便订购该原料。数月后，原料运抵，但海关不准提货。大约3个月后，一个星期六，我在报摊买了份英文报纸。真想不到，就在报纸不起眼的分类广告中，看到仰光海关要拍卖一些过期未提的货品，而我进口却不准提取的化学原料竟在拍卖名单内。周一早晨，我便透过之前委托的报关行提回了我的原料。虽有了合用的化学原料，但还要添置别的机器和原料，这些都需要钱，而此时我已没有什么可抵押借贷的了。就在这时，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突然上门看我，谈话中提到彼此的近况，也谈到当时我在生意上的困难。这位朋友竟在袋中即时拿出3500元现金给我应急，更说明不必急着还。当我有需要时，有人突然上门，口袋里还怀着巨款，而且主动借给我，这难道是巧合吗？我相信是上帝的预备。上帝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参诗篇46:1。生产微泡橡胶拖鞋的生意顺利，但因此招来横祸。一天，有2个人突然来见我，还没开口，其中一个便拿出手枪来放在桌上，说他们是台北游击队的人，需要我的资助。我看出他们是本地流氓，威胁我要给他们钱。恰在那时，有几个工人进来，那2个人见势不妙，便收枪离去。后来，那2个人因犯其他事而被下到监里。主是信实的，他保护我们脱离恶者。参帖撒罗尼迦后书3:3。虚空的虚空，1959年，缅军执政，掌管大小一切事宜，银行的保险箱也被查封。他们发现我太太的保险箱内有19美元，便说他私营外汇，把款项充公。过了数月，又以私藏外币的罪名罚我太太缅币70余元。再过数月，太太又接获法院驱逐出境的命令。透过律师奔跑，一再延期，我们知道处境不妙， 决定卖掉工厂，走为上策。但是买家压价过低，我们便把这事搁置下来。这时，一个臭名昭彰的移民官找上门来，说要捉拿非法入境仰光的华人，请我们举报。这下子，我们真的痛下决心，把这赚钱的生意卖掉。我们在1960年12月20日签约，想不到就在同一日，因为周恩来到访，缅甸政府为表示友好，取消了驱逐大部分华人出境的命令，我太太的名字也在其中。得知这事，我们既懊悔又叹息，怎会这么快就卖掉了大有前景的生意？数月后，当我仍为卖掉生意和损失金钱的事耿耿于怀时，缅甸政府又突如其来下令，把所有工商业全部收归国营，没有分文赔偿。至此，我们不得不低头感谢上帝的恩典。若不是数月前把工厂卖掉，如今我便身无分文，恐怕信心软弱的我要发疯了。卖掉工厂后，我们搬到教会附近居住，我义务到教会帮忙，星期天除接送人到教会外，还为牧师传义。主耶稣说得对，施比受更为有福。在帮忙传义时，牧师所讲的每一句话，我都必须留心听，这样上帝的道就一句一句深印我心，使我明白我所信的不只是一个叫人行善的宗教，而是创造宇宙的独一真神，是为我们罪人降世赎罪的耶稣基督。我是罪人，需要耶稣基督拯救，感谢主耶稣为我降生，为我钉死，洗净我的罪，并且从死里复活，使我因相信他而成为上帝的孩子，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期间，我一边修读机械工程，一边申请移民。1966年9月，顺利移民加拿大。对新移民来说，找工作是一件很难的事。感谢上帝，透过一个弟兄的提示，加上之前有做橡胶的经验，我很快找到一份相关工作。不过这时，身体对橡胶内的化学原料开始敏感，浑身发痒，无法入睡，只得另找工作。太太建议我先休息，一家的生活就由她担起。一次，我在陪太太到人力中心找工作时，看到加拿大渔业研究所的招聘，就去应征，并被录取。后来，这个研究所转为公营机构，我也顺理成章成了公务员，工作直到退休。如今我活到90多岁，回首来路，越发确定，人生最大的福气就是认识主耶稣基督，罪蒙赦免，得享永生。我深深感谢上帝赐我一位贤惠的妻子，每次遭遇挫折困难，他总是在我旁边，不但默默支持，还主动挑起一家的生活担子，使我无后顾之忧，得以重新计划，接受装备，面对新的挑战。现在我与妻子在老人院生活，上帝的恩典一生数算不尽。中皇秀清笔录：我被释放了。作者苏朝雄。我生长在中国云南省的乡下农村，从小就做着幸福的美梦，希望靠自己的双手使自己和家人从贫穷中出来，走上致富之路，并且能显扬名声，过上好日子。 我19岁就在家乡发展事业，办过炼锌厂，跑过运输，经营过溜冰场等，可是每次都以失败收场，负债累累。后来我决定离开家乡，到外面去闯。经过千辛万苦，我从缅甸到了泰国清迈省，在异国人生地不熟，被人骗过、哄过，还被损友软硬兼施利用去卖疯药、摇头丸。终在2002年10月2日，我被抓进牢里。当时六神无主，自责很深。想到父母养育之恩和亲友在事业上给予的支持，不禁心如刀割，甚至有自杀念头。2003年12月3日，我被定罪，判25年刑期，并调到另一所监狱。我在新环境里认识了几位华人，常和他们谈话，觉得他们心情开朗，凡事都看得开。时间久了，谈到信仰，知道他们信了耶稣，而且七嘴八舌地给我做见证，说坐牢是上帝的拣选和恩典，如果不来坐牢，在外面吸毒早就死了。想不到在监狱里居然有一位传道人告诉我，我是某教堂的传道人，想找一笔钱奉献给教会，不料被抓坐牢，后悔莫及。每次听到他们的见证，我就很受感动，想知道耶稣是谁，于是开始读圣经，唱圣诗，有疑问就请教前辈们。2004年4月复活节，狱友鼓励我受洗。当时我什么也不懂，但仍在4月25日接受了洗礼。十多年过去，感谢上帝保守看顾我，用恩典慈爱改变了我的生命。我肉体虽然被关着，但我的灵得着释放，有了属灵的家，教会，我心里真快乐。我把监狱当成学校，学习爱主、侍奉主，不以环境恶劣为苦，努力遵守狱规。这些年来，我几次获得减刑，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我才服刑12年9个多月，就在2015年7月被释放了。多年来，我一直祷告，求主耶稣的救恩临到我的家族。过去，我用书信向他们传福音。重获自由以后，我要回中国家乡，用我的生活行为见证福音，让他们从我身上看到上帝赐予我的新生命。我要将主耶稣在我身上所施的恩典告诉家人，希望他们都因信得救，做上帝的儿女，将来得享天堂的美福。我在狱中浪费了12年9个月的大好时光，然而感谢上帝在狱中拣选了我，带领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这是好的无比的事，让我因祸得福。中信月刊的见证成为我的激励，常提醒我要紧紧抓住主的恩手，感谢中信弟兄姊妹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借着文字事工服侍上帝，使福音广传，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信靠主耶稣。说真的，中信月刊和传双月刊对狱中的我帮助很大， 让我的属灵生命得长进，恳求中信的同工为我前面的路祷告，并在刊物上给予支持。你们刊物中那多如云彩的见证是我传福音的好帮手。文字事工的力量是大的，我的家乡在农村，是福音的大合场，千千万万的灵魂等待我们去抢救。求主亲自带领，差派工人去收庄稼。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求你使我的人生活得有意义。荣耀上帝，造福人群。从糊涂到确信，作者杜燕妮。成长背景：我是第三代越南华侨，原籍广东省潮州，家中有九兄弟姊妹，我排行第八。在越南时，我们住在西贡，今称堤岸，一个繁荣而复杂的都市。父母怕我们学坏，不让我们到公立学校读书，宁愿请补习老师到家中教我们各种科目。情况就像以前的大户，或是今天的家庭学校。以前父亲做生意，因为应酬多而沉迷赌博，常常醉酒回家闹事，弄至家无宁日。后来经过亲属和一些基督徒朋友多番劝告，并邀请他参加教会聚会，不久父亲信了耶稣，从此生命有很大改变，对人彬彬有礼，不再好赌和醉酒了。我母亲是家庭主妇，看见丈夫信耶稣后竟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就让儿女接触教会，她也亲自陪我们去。两年后，母亲接受了耶稣基督做她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当时姐姐 Fanny 也信了耶稣，爸爸妈妈都是基督徒，我又常常出入教会，就以为自己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信徒了。其实当时并不怎么清楚。清楚救恩。1980年代越南战乱，家中最大的两个哥哥和姐姐一起偷渡，辗转来到美国加州定居，然后以难民身份申请并担保全家来美国团聚。我们先飞往菲律宾暂住，一个多星期后再飞到美国加州，定居于乌伦。1991年我13岁，就读高中，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学习倍感困难，有时会和同学们互相抄袭功课，为的是要被人接纳和称赞，但是每次内心深处都忐忑不安，常问自己，我是信耶稣的，怎么可以这样做？当时每逢周五晚上，我都参加团契。记得在1992至1993年间，有一次聚会主题是疑难问题解答，团友可以不记名，把自己的疑问写在纸上，由导师收集后为我们解答。我当时写的问题是，基督徒可否作弊抄袭功课？其实自己心中知道答案，只是明知故问。聚会完毕，内心有股力量催逼我上前问导师，我一直有作弊的情况，该如何是好？导师安慰我说，不要一直为此事内疚。接着他引用圣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导师为我清楚解释，并鼓励我。我问，那我应该怎样做呢？他回答说，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让他掌管你的一生，就可以享受到他赦罪的平安，并靠着耶稣胜过这些试探。我说，好的。于是跟着导师做了一个觉知祷告。那一刻，我才清楚知道自己已经真正得救。后来就接受了洗礼。新的生命。信耶稣后，回到学校，仍然有同学问我借功课抄袭。我回答他们说，不好意思，我不能借给你们抄。若有不明白的地方，我和你们一起学习，共同研究好吗？他们不知道我为何态度突然改变了。我就向他们解释说，我已经信了耶稣，不能再做耶稣不喜欢的事情。再说，我自己知道抄袭行为是不对的，因为求学确实是要花时间下真功夫才能得到知识。所以我祈求上帝帮助我胜过试探，改变自己，赐我智慧去拒绝他们不当的要求。信耶稣后，上帝改变我的生命，让我经历他。记得有一次，同学们都在玩笔仙。当我走近时，那支移动着的笔竟然停了下来。个人都莫名其妙，目瞪口呆。我走开后，那笔又开始再度移动。他们便说，啊，原来有耶稣女在，所以那笔不能动了。我回答说，好，原来我信了耶稣是带有他的能力的。你们不要再玩这可怕的玩意儿了，否则笔仙一请难送，那就麻烦了。借着那次的经历，我更清楚认识这位真神，他必与信他的人同在，赐我们能力和胆量为他做见证。余黄国凯采访整理。电学之父法拉第，作者周铁楼。假如没有电力，当今的社会就无法运作，例如汽车无法发动，电梯无法升降，电灯无法照明，电脑无法工作。可见电力对于当今社会是何等重要。究竟是谁把人类带入了电力时代？就是有电学之父美名的伟大科学家迈克尔·法拉第 Michael Faraday 1791年到1867年。法拉第在科学上取得巨大的成就，但他认为影响他一生最深的是信了耶稣。他曾这样总结他的人生，我的一生是用科学来侍奉我的上帝。法拉第的生平简介。1791年，法拉第生于离英国伦敦不远的纽英格顿，接近现在的大象堡。父亲是铁匠，他有九个兄弟姊妹。由于家境贫穷，法拉第没有受到完整的教育。小学毕业后就去一家小印刷店当学徒。这使他有机会读到很多书。他酷爱读书，印刷店中有什么书他就读什么书。幸运的是，店老板十分仁慈，像老师对学生一样培养学徒，帮助个人发挥自己的专长。结果，他的三个学徒，一个成了作家，一个成了戏剧家， 一个成为把人类带入电力时代的科学巨匠。法拉第喜欢阅读物理和化学方面的书，还经常去听各种科学演讲。1812年学徒期满，他决定献身于科学事业。法拉第开始旁听著名英国化学家汉弗里·戴维爵士 Sir Humphry Davy 1778年至1829年和势力哲学协会的创始者约翰·塔特姆 John Tatum 1772年至1858年的演讲。之后有一次，法拉第将他细心抄录的300页演讲笔记拿给戴维教授过目，立刻得到戴维的鼓励。稍后，他在戴维的身边得到一份实验助手的工作。他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科学视野也渐渐地开阔了。1815年，自从戴维教授带着法拉第从欧洲大陆旅行讲学归来，除了协助戴维进行化学实验，法拉第自己也开始独立从事一些小试验。他在以后的10年中进行了各方面的试验。1842年被选为伦敦皇家学会会员。一年后，他发现了一种重要的碳氢化合物苯，并发明了苯灯。同年担任皇家实验室主任，不久又担任化学教授，并接替了戴维教授死后留下的职位。1831年是法拉第做出重大发现的一年，他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奠定了日后电气工业发展的基础。同时，他也发现了抗磁性法拉第电解定律。他还发明了一种电磁旋转机器，为电动机的雏形。法拉第是一位优秀的实验家，能够用清楚简单的语言传达思想，但其数学能力只限于最简单的代数，对其他更高阶的数学，如微积分，并不熟悉。詹姆斯·马克士威综合了法拉第与其他学者的研究，归纳为马克士威方程式，成为现代电磁理论的基石。为了纪念法拉第，在国际单位制里，电容的单位是法拉。爱因斯坦在他书房墙壁上悬挂着3帧相片，法拉第、马克士威和牛顿。法拉第连连取得科学成就后，不断受到各界赏识和各种不同的诱惑。丰厚的高工资，英国贵族院要授予他贵族封号，皇家学院聘请他为学会主席，但是法拉第一概予以谢绝了。上帝把交金赐给谁，那就是上帝要谁死，他对妻子这样说。我父亲是铁匠的助手，兄弟们都是手艺人。曾几何时，为了学会读书，我当了书店的学徒。我的名字叫迈克尔·法拉第，将来刻在我墓碑上的也唯有这一名字而已。法拉第的基督信仰。法拉第是敬虔的基督徒，每逢礼拜日都和太太一起去参加教会聚会。他2次被选为长老，在教会负责讲道的侍奉。他的讲稿存留至今的就有150篇之多。他所使用的圣经也保存到现在，从密密麻麻的划线和眉批中，可见他对圣经所下的功夫非常之深。法拉第的父亲对他的信仰影响很大，他曾不忘本地说，我生长在铁匠之家， 我是铁匠的儿子，我的一生是活在那位大铁匠上帝的锤炼中。近代心理学家往往过分强调原生家庭的不良影响，以致很多人都把自己看作受害者。法拉第却说，贫困在我家没有留下丝毫痛苦的痕迹，反而使一家人更亲密在父母的心中。贫困是上帝所赐的福，不是咒诅。他指出，他之所以对科学能有如此执着和坚持不懈的毅力，都源于天上的父亲和地上的父亲对他无可测夺的陶塑和影响。法拉第说，相信耶稣的神性和救恩乃是上帝的礼物，遵从耶稣的大使命乃是信心的确据。他坚信圣经的真理，说，人既有这部美好的圣经做指引，为什么还偏行己路以致迷途呢？唯有圣经，再无别的，是每个人在各样境况中唯一充分的向导。他的名言是，圣经说什么，我便说什么，圣经没说的，我们也不应说。他临终时，有人问他在想什么，他回答说，我的心灵很平静，并引用圣经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提摩太后书1:12。他临终前最后一句遗言是，我的一生是用科学来侍奉我的上帝。法拉第的生命充满谦卑和敬虔，他是位属灵人，他以丰富的感情与诚实面对科学的成就和有限，以完全的谦卑与渴慕面对上帝的奥秘和无限，是大家极好的榜样。法拉第喜爱善行，总不忘记给教会捐献和帮助有需要的人。他成名以后，常被权贵邀请做客，但他总是尽可能婉拒，宁愿花时间去看望穷困的人，与他们茶聚，看有什么地方能帮上忙，然后又与他们一同读圣经、祷告。法拉第成就非凡，被誉为科学史上最伟大的实验家，本可像很多伟人那样安葬于西敏寺坟场，但是他自甘平凡，婉拒这种光荣，宁愿选择与妻子同葬于高门坟场 Highgate Cemetery。 不过后人还是为他立了一个纪念碑，就在牛顿的墓旁。时评：但愿亡灵在天堂。作者：钱志群。2015年2月，25岁的央视实习女主播马翩然被恋人张某杀害。悲痛欲绝的父亲唯一的寄托就是相信女儿去了天堂。他致信给王女说：“你朋友为你打造的天堂纪念馆已经有万余次浏览，听说收到你的回信了。你说我在这里挺好的。”这位父亲相信，等到罪犯得到惩罚时，女儿会在天堂里瞑目。每当亲友离世，伤感的人们总会悼念，祝愿逝者一路走好，亡灵从此安息。有些人会用点烛的方式照明亡灵的路，有些网民别出心裁地设立天堂纪念网，对亲朋好友寄托哀思，有些人会赋诗作曲以表怀念。早在1994年， 中国西安有一个当天过13岁生日的小女孩被车撞死，这是不久之前她爸爸出车祸死亡悲剧的重演。女孩的老师张恒特别伤心，为她写了一首《天堂里有没有车来车往》的歌，广为传唱。每当闻知此类新闻，痛定之余，我内心真想问，你们逝去的亲友亡灵真在天堂吗？你们是不是在安慰自己？在此不妨三问。一问，如果你平日里认为人死如灯灭，为何又盼望亡灵在天堂里得享安息呢？可信根据圣经记载，人的确有灵魂，因为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2:7。如果没有灵，又如何解释人有思想、情感、意志、道德和良心呢？曾有一位气功练得炉火纯青的人发表过一篇文章，说他练气功练到最后能魂游向外，自己事后都非常害怕，唯恐灵魂不能回归体内。人活着就是靠这口灵魂之气，死是灵离开身体，那时身体变成了尸体，正如诗人曾说，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诗篇146:4。灵离开身体后往哪里去呢？是不是去了赐这口灵气的上帝那里，还是去了阴间？二问，如果你平日里不信真有天堂，又如何相信亡灵去了那里？也许在你的概念里，天堂只是诗歌、书画以及地名中对极其美好之处的形容和向往。天堂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吗？不是，上帝的确为人预备了天堂。使徒保罗称此为第三层天，是人眼不能见的，但信耶稣之人的灵，其将来复活的灵体却能极致。那里不光有金晶和各种宝石修饰的外观，更有不老不病、无悲无罪无死的永生。眼不见怎为实呢？你看得见空气、紫外线和细菌吗？看得见天尽头的星吗？上帝创造的奥秘无穷无尽，世上有多少我们未知的领域，连世世代代的科学家们加在一起的成果都无法说尽一个细胞中的奥秘。主耶稣对困惑的人们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约翰福音3:12。是啊，风从何到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上帝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传道书11:5。三问，如果你压根儿就不承认有上帝，你是在向谁祈愿？你可能拜佛、拜关公、信风水，为的是求子、求财、求平安。但你所拜的，哪位敢称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哪位用规律托住了日月星辰、春夏秋冬、花开花落等宇宙万有？更有谁敢说他能为人类赎罪，从死里复活？唯有大能大爱的主耶稣，借着从死里复活，给人们应许，使一切信靠他的人都有永生。生命的奥秘不是我们有限的智商都能明白的。你知道毛毛虫的生命为什么能转成美丽的蝴蝶？ 冬天所有看上去已死的花草树木，在春的气息中又怎么会慢慢复苏，转而青翠欲滴，姹紫嫣红？一切的奥秘尽在上帝那里。如果逝者与你一样，不相信上帝，不信天堂，不信人有灵魂，他的亡灵又怎能去到天堂？但愿我们还活着时，就早早认识赐灵的上帝。三个陷阱，作者李作言。逃税的陷阱。1988年，我在家中的阁楼成立顾问公司，专门替各大药厂测试药品。1998年，经过10年艰苦经营，公司已成长为一个中型企业。我和家人为公司的前途恳切祷告，并与公司几位高层商讨后，决定把公司出售。出售时，我采用资产出售 asset sale, 而不是股票出售 stock sale 的方式。当时公司的市价相当可观，超过所求所想。我们全家坐在一起感谢上帝的恩典。妻子和我都知道钱财是上帝所赐，上帝要我们做好管家，不能随便挥霍过奢华生活。为此，我们捐献了一部分股票。那年正是股市火红的时期，感谢上帝，让我们捐献的股票在市场上获得最好的价值。而2年以后，股价往下直滑，每股从30多元降至4元多。假如我们当初迟延耽搁，不立刻捐献，所捐出去的将变得不怎么值钱了。就在公司刚出售时，发生了一件事。美国一家最大会计事务公司的副总裁约我见面，提醒说，当年我白手起家，公司的成本几乎是零，所以出售公司以后，增值税极重，我必须在该年底以前缴纳高额的增值税。这位资深副总裁建议我把钱转到开曼群岛 Cayman Islands, 这样就可全部避免纳税。但上帝的灵在我心里提醒，这方法听起来太好了，好得难以置信， Too good to be true, 肯定是有蹊跷。于是我立即回绝，说该付的税就必须付，何况我是基督徒。事后他再多次打电话来，劝我不要那么傻，把辛苦赚来的钱缴付重税，我却坚定地告诉他不会接纳他的建议。大约过了1年，我在《华尔街日报》和其他金融报纸上看到，这个资深副总裁因为协助客户在开曼群岛逃税，已遭到司法部调查，将被起诉。看后，我满心感谢天父上帝，保守了我没跌落陷阱，否则在调查他的同时，我的名字也可能见报。更糟糕的是，可能被司法部调查，甚或陷入牢狱之灾。我深深感到，上帝的话却是我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感谢上帝，我只是遵守了他的话，我和我家就得蒙保守。上帝的话一点没错，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提摩太前书6章10节，希伯来书13章5节。行贿的陷阱。1994年，我因职务上的需要， 常到世界各大城市推动新药的临床实验。我们到了亚洲一个地方，召开药品临床实验会议 Clinical Investigators Meeting， 邀请各国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参加，讨论工作细节及设定完成临床实验的时间表。参与者都表示同意接受我们编列的经费预算，然后大家就签订合约。可是签约以后，一位大医学院的系主任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客套一番后就单刀直入，说我欠他$50,000。听得我莫名其妙，我怎么会欠他$50,000呢？经过一番折腾，他见我还不明白，就不得不加以解释，说我们在他的医学院做临床实验，必须通过他这一关，他要收这笔服务费。我答，一切的费用都已经计算在合约里了。他说，这是额外的开销。我终于听懂了，他是向我索取贿赂。我告诉他，我们没有这笔预算。他也摊牌了，说，没有这笔钱，就不能在他的医学院做这个临床实验。上帝的话又提醒我，属上帝的人必须逃避这些事情。参提摩太前书6:11。于是我只好去南部另选一间大学医学院，参与这项后来成为世界有名的实验。这位索贿的医学院主任不但失去发表他极有贡献的医学临床文献的机会，而且也失去人格。我相信后来在严厉的素摊环境下，他的心不会安宁。色情的陷阱。最近一位华裔金融家性骚扰女雇员，于2015年6月29日在纽约宣判。联邦陪审团裁决他赔偿$1,800,000。这件事引起了美国媒体的广泛报道。圣经岂不有话说，人若怀里揣火，衣服岂能不烧呢？箴言6:27。惹火焚身的事，千万做不得。1991年，我搭飞机到亚洲某个地方视察公司的办公室。到达旅馆时已经很晚，我刚踏入客房门内，电话就响起来了。对方是女性声音，说要过来陪我一会儿。当时我很累了，以为是公司的职员，就说我很累，有事明天在公司谈。不料对方说，我来陪你睡觉，把我吓了一跳。世间竟然有这种事，我立刻提高警觉。上帝让我想起一些报道，好些公司驻扎在当地的团队遇到这种送上门来的诱惑，几乎全军覆没。圣经上的话再次照亮我的道路，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提摩太后书2:22。我小心查看门锁，才发现房门内没有铁链，不能反锁，防备不速之客。外面的人只要拿钥匙就能开门而入，太可怕了。我突然紧张起来，害怕在沉睡中遭人悄悄进来，陷我于不义。怎么办呢？我必须设法把门堵住。于是用一把椅子卡住房门，自己试试开门。一推，椅子就倒在地上，声音不大，极可能不会惊醒梦中的我。怎么办呢？我又得想办法。于是再把一只箱子放在椅子上，再试试看。箱子落在地毯上，声音仍然不响亮。我又再把第二只箱子放在第一只箱子上，再试开门，这一次声音够响亮了，才稍觉安心。于是走进卫生间，洗完澡后 才发现还有一扇门通到隔壁房间，我就用茶几斜斜地卡住门，才安心去睡。第二天一早，才6:00多，电话又响起来，又是一个女人声音，说要陪我睡觉。我生气极了，斩钉截铁地说，请你不要再打电话来打扰我。吃完早餐后，我去公司开会，谁知下午3:00多回旅馆时，一开门进去，电话立刻响起来，又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说要来陪我。我忍无可忍，大声地说，不要再打电话来。这时我心里突然起疑，为什么一进门电话就响？我发觉电梯门的旁边有一个柜台，柜台里的员工在那里为房客提供热水瓶，哪位客人进进出出，他都看得一清二楚，可能这是他赚外快的机会。于是我向柜台的员工抗议，请他以后不要再让人骚扰我。他不承认，但我肯定是有内鬼，严厉地表示不满。以后再去出差，我尽可能选择旅馆的门能反锁的，以防不速之客。愿意和读者共勉，我们要逃避色情的陷阱，逃避贪财的意念，否则就很容易受引诱，中了魔鬼和他使者的诡计，落入罪恶陷阱，远离上帝，弄到自己身败名裂，家庭破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民数记32:23。但愿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时刻靠主保守自己，过圣洁生活，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读者来信。美国佛罗里达州 Nancy Ho。 我的朋友 Rosie 约65岁，2年前因中风住养老院。他是因读《中信月刊》而信耶稣受洗的，那里很少中国人，中信就是他的凉拌。此外，我小姑夫妇约在2009年来看我们时也信了主。他们住的地方没有中国教会，我不知道怎样帮助他们灵命长进。1986年，我介绍一位姐妹读中信，她信主后在罗省唐人街一间教会受浸，并教主日学，有机会服侍主是很大的福气。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以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随想，作文100分，作者方华。你也许考过数学100分，很多人考过，但你有没有考过作文100分？甚至有没有听说过有人作文得过100分？小学6年，中学6年，测验考试无数，也得过不少100分，尤其数理科， 只要都答对了，就会得满分。不过作文是另一回事，评分一般在60至75分之间。我算是表现不错的学生，中三年级有一篇抒情记事文还得到老师朱批，压卷之作，不过好像也是打了70多分。我们那时候的同学都同意，作文是创作嘛，创作哪有可能得满分。只是在各科目加起来计算总成绩时，作文科成绩对整体影响不大，重视评分的同学不免有点不满。中学6年级的中文老师是全校资格最高的老师，只教中六的学生，大家尊称他为墨工。第二个星期，所有同学都遭遇文化震荡，作文卷发下来，有低至30分的，有高至80至90分的。这一下大家都茫然了，作文不及格，还要不及格到这个地步，真是闻所未闻。后来墨工还连续2次给我们同一个作文题目，分别指定写抒情文和描写文。抒情文大家都通过了，但是描写文却有不少人不及格。墨工说，描写就得要描写，不及格的人都是因为没有去描写。墨工的铁腕让我学到了以前没有学过的东西。大学毕业以后，我也当过几年教师，到了批改学生的作文习作时，从前在学的影响全面发挥。我常常很认真地考虑某一篇作文应该是65分还是68分，我以为分别很大。第二年，我参与了一项叫实验性的课程，上司是理学博士。有一次谈及作文评分，他问我作文可不可以评100分。我说当然不可以，哪有作文可以取得满分，没有可能10全10美的啦。他笑笑说，我认为理论上作文也是有100分的，而且老师也应该有这个观念。我当时只觉得他不懂文科，后来我明白是自己不懂教育。我想起墨工的评卷，他可以给一篇作文打90分，显然是有100分的存在，而题材不合可以评至20分。当时向来不重视作文的同学都明白到，这一卷不是混混过去的，是有明显指标的东西。原来人生也如作文，一般人以为大家都差不多，又或者是大家都不够好，50步笑100步，你得70分，我得65分，100分是不存在的，只有很坏的才是不及格。原来却并不如此，在个别的独特条件下，我们可以评100分，也可能不及格。在至善的上帝面前，我们都是不及格的，但上帝因耶稣基督的缘故给我们生命100分，即使说可以在他里面有新的生命，只是在现实生活里，我们就如作文卷，要按你的学习和努力去争取100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分起点，也许有人以前生活一团糟，不会达到社会所谓的成功，但上帝看见他行为的改变，就慷慨地给他100分。至于有些成功人士，上帝却看他毫无怜悯的心，与他得到的恩惠并不相称，就给他评了不及格。100分不是不可能，也不是不存在。观察人生，没有人喜欢被批评。作者白一。心理学家发现， 人被纠正批评时心里都不高兴，所以奉劝家长说话要婉转，以免伤害亲子关系。其实中国古人早了解人性这方面的软弱，所以有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一说，不过结论不一样而已。从前的教育方式是要求孩子改变。记得小时母亲常说，被人批评和说闲话不要生气，正确的对待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现在的教育方式是要父母改变，把孩子宠得像温室之花，阳光、水分、温度、养料必须恰如其分，不多不少。不过可别忘记，初到社会做事，有哪位上司、同事会把小职员宠得像温室之花？到时要改变的还不是自己。生命的更新变化是一生的事，人人都是罪人，家长要更新变化，孩子何独不然。美国一位大牧师说，我总觉得我有地方需要改善。人是有罪的，自私、骄傲、心胸狭窄都是罪。最可怕的是人人都看到了，只有自己不察。我有时要寻求指导员和专业辅导的帮助。好勇敢的牧师，我们都害怕被批评，他却主动送上门去接受批评，只求生命日臻完善。这部分表示由唐小萌录制的《中信月刊》2016年1月第55卷第一期，总编号645，播放完毕。愿神祝福您。